到了这个不是到了这约旦河外，你记得吗？结果他过，不要忘记，这个的确和他的祖先有关系的。那么最后呢，打了胜仗，所以回来到了以下甲，到了吉甲呢，结果就被封作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严格说来，扫罗一生只有三般的敌人，一个是约旦河外的，那就是亚门人，还有呢就是非利士人。他受非利士人的侵扰是比任何在历史上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普通犹大国跟非利士人对峙的时候，那犹大国这个谁呀、啊？非利士人最多只在哪里？只在海边，只在那个非利士地。那么还有呢，最多就是爬到丘陵地，那山坡那个地方。所以你知道，山坡地带呢是犹大王国跟非利士交界的地方，也是交战的地方，也是对抗的地方。所以什么时候呢？非利士人逃回埃及去了，那么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属灵光景对了。什么时候以色列光景不对的话，你看见敌人越爬越高，越爬越高。那么到了扫罗的时候，你看见非利士人跑到什么地方，就跑到这个整个便雅悯的领土里面去打仗。所以你知道，等到敌人就跑到你的老巢里面来了，你就知道说那个不光是肋下的经济，那根本就是嘴边的经济。所以这个是当时扫罗所遇到的敌人。那么最厉害的当然是非利士人，你最后他死在非利士人手里。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神对扫罗说，你要去对付亚玛利人，因为世世代代神是与亚玛利人为仇的。因为亚玛利人是在以色列人漂流旷野的时候第一个从背后突袭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告诉约书亚说，就告诉这个摩西说，他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时候到了。那既然神让扫罗做王，所以神第一件事就告诉扫罗说，好了，现在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你一定要把他杀得片甲不留，对付肉体一定要彻底。所以如果你从预表的眼光来看，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让亚伯拉让这个扫罗去对付这个亚玛利，因为亚玛利永远在圣经里面代表肉体，这是很清楚的。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第一个在旷野的敌人，同时呢也是圣灵说他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那我要问大家，今天亚玛利人在哪里？亚玛利不在了。那神怎么用世世代代呢？所以可见亚玛利人还在，那是指着我们肉体来说。所以圣经说肉体圣灵与肉体相争，你看见这是加拉太书说的话。所以很清楚，这件事背后一个重要属灵意思，就是说你对肉体不能够留情的。你如果对肉体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所以你看见等到最后这个扫罗打仗，那么我们这亚玛利人在哪里呢？就是在哪里？就是在希格拉附近。然后呢，最后终于把亚玛利人打败了。打败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告诉他，你牛羊群什么通通不能留下一个。结果呢，他把牛和羊好的留下来。那他有什么借口？他为什么能说他违反神的命令呢？因为他说这些牛和羊应该拿来献祭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母耳说神不喜爱祭，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意思是说献祭这个听命要胜于献祭。今天你献祭，但你不顺服。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你看虽然他是用夺来的牛和羊来献祭，但这个牛和羊所代表的是不顺服。他想在不顺服的框架里面，他还希望能逃神的喜悦。所以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神把他废弃的很清楚的。那不光如此，他特别是留了雅基，留了什么呢？留了这留了这个亚玛利人的王，那么然后呢饶了他。所以这个很清楚的，这是神所做的。 所以最后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印度那一次他没有对付这个亚麻利王，所以他的后裔后来就变成这个世世就变成什么约，就变成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哈曼。哈曼呢，我们知道就是亚家族的人，也就是那个亚家是什么，亚家就是亚麻利人。所以那次英卓没有对付干净，所以你看最后你哈曼就要歼灭所有以色列全族。那么幸好呢，我们知道那个整个以色列的故事有了很大的转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记得神所以废弃扫罗作王，就是因为他对亚麻利人仁慈。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不肯对付肉体，我们同情我们的肉体，我们放肉体一马，我们总是不希望我们肉体太伤心。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就留下最好的王，有的时候你就留下一些羊跟牛，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不要紧的，我还可以拿来献祭的。但是弟兄姊妹，神喜爱祭司，神喜爱，神喜爱连续，神不喜爱祭司。听命胜过献祭，听命要胜过献祭。如果许多时候我们来服侍，就你知道吗？我们今天难处在哪？就明明知道神不喜欢什么事，我们还是做了。做了以后呢，我们觉得做了这些好事能够叫神高兴一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许多时候神的灵离开我们，这就是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失去我们的权威。你可以仍旧在地位上，但是不想，明白吗？你可以在地位上，你以为可以呼风唤雨，但是不要忘记你的能力是在于你的生命。所以什么时候你妥协，什么时候你看见神就不喜悦。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神决定废掉扫罗，暗中就叫撒母耳去告大卫。所以一切故事的开始从那里开始。所以从此有圣灵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他，只要耶和华灵离开他，他就不可能顺服神。但是圣灵却充满大卫，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卫要做撒母要做扫罗不能做的事，要做扫罗不肯做的事。所以现在你看见他现在到了喜格拉，到了喜格拉，那已经很靠近什么？很靠近亚玛利人大本营。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去了，男女没有留下一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神的话对付亚玛利人就是要这样对付的。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大卫也学了这个功课。那大卫什么时候学这个功课呢？如果在马云矿也不可能学，如果在这个西格，在这个西弗的矿也不可能学，在亚德兰洞也不可能学，因为那个是在丘陵地带。那么一直等到喜格拉，又是在敌人地方，又不是，你看稀奇不稀？圣灵做事很稀奇，一面来的是非利士地，但另一方面呢，那是属于犹大王的，那么当然就属于大卫，没有问题，因为大卫将来就是犹大王。但是就在那个地方，不要忘记，结果大卫以那里做中心，结果就对付了亚玛利人，把亚玛利人呢杀得片甲不留。好，那么这个呢是大卫的故事。大卫怎么在喜格拉住了一年四个月，然后最后呢他终于呢就背负了亚玛利。但是这故事不停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等到后来，等到这个等到以色列扫罗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那这一次战场延时是非常长啊。这一次战场，你像非利士人根本是在海边的嘛，结果呢他到了加密山的附近，然后呢就往东走，那是一片的平原，叫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圣经后来所说的哈姆族人战场。那么然后你走耶斯列平原一直往东走，你快到了约旦河旷，快到了约旦河谷的时候，那里有一座山，靠在这个平原南边，那座山就叫做基利波山。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呢，扫罗跟非利士人就对抗。按道理来讲，非利士人不可能控制耶斯利平原，谁控制耶斯利平原谁就占上风， 所以到了扫罗那个时候呢，连整个以色列平原都保不住了。那么最后你看他们决战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基利坡山，意思是说那个地方是在约旦河谷跟什么呢？跟以色列平原交口那个地方。那么就在那个地方，最后呢，你知道没有想到扫罗阵亡。那么当扫罗阵亡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最后呢，消息呢是有一个人从战场上就跑到大卫那里去报消息。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什么地方报消息呢？那么我们要回头讲刚才的故事了。那起头的时候，大卫跟随的人就去，因为得着那个雅基的信任，得着加特王的信任，所以跟他们一同出征，要去对付扫罗，叫大卫。所以一路上当然就往哈密基顿走，就往这个耶斯列平原走。那走了一半以后呢，那这些非利士人手里讲话了，说不可以，如果把这些人在那里面，这些人根本是卧底的，最后就拿着我们的手机来与扫罗和好。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雅基加特王就把他打发回去，说对不起，那么这个他们不喜欢你，那么我信任你，所以你就要回去了。所以他当然就回到什么地方呢？回到这个希格拉。但是正在回到希格拉，这些出征的这些大卫的同人回到希格拉的时候，发现希格拉已经被火烧掉了，而且呢他的妻子全部被掳走了。被谁掳走了呢？被亚玛利人掳走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是什么？是在大卫在扫罗要阵亡以前，在扫罗和非利士人最后一战以前。那现在呢，好了，大卫不能和扫罗对抗，回到希格拉，他发现说他的所有妻子儿女还有所有的人通通被掳走了。所以你看呢，这个就是我们看第三十章第一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希格拉，希格拉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就是他的家了。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希格拉，用火焚烧，裸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焚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你想，这些都是男子汉大丈夫，但到时候的确悲剧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大放声大哭，一直哭得没有气力。所以知道说他们出征回来没有对抗这个扫罗，结果回来就发现说他们的家已经毁在什么？毁在谁的手里呢？就毁在这个亚玛利人手里。想想看，如果那次扫罗没有放过亚玛利人，怎么会有今天呢？如果那一次对付的彻底的话，根本就没有今天了。所以这一盘的这个残局，谁来收拾的呢？不要忘记，是等着大卫来收拾的。所以虽然我不懂为什么大卫投奔敌营，但你起码现在回过头，你去看，在整个教育的过程里面，凡是扫罗没有完成的，现在大卫要完成；扫罗没有顺服的，大卫要顺服。所以一直等到这个功课完全毕业、完全修满了以后，大卫才算是完成那个阶段，他那个阶段。所以那个时候扫罗才阵亡了。所以扫罗阵亡，那就是他开始可以坐上宝座的时候。所以就这么，这个在谁的手？在神的手里。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要做王以前，就是在扫罗阵亡，也就是当他登上宝座以前，他一定要修满所有的学分，所有该学的功课都应该学，明白吗？因为神不会容许在大卫的宝座上再发生同样的事。在你还没有登上宝座以前，你看见他一定要对付这个对付这个谁呢？对付这个亚玛利人。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把他妻子都掳走了，他们放声大哭。 然后下面说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的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亚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看见吗？那个时候几乎要暴乱了，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好，所以下面就是后面的故事了。那么如果大家再读下去的话，最后当然就把他的妻子都在后来很安全的就把他带回来，让当然他们自然人就怎么样呢，下面的故事我想就不弟兄姊妹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当然就从亚玛利人那里就落，就无论大小啊什么东西都回来了，没有失落一个。那么然后也把那个礼物送给谁，后来那些礼物送给什么，送给有的希伯伦啊，有的哪里了。所以这个就虽然他人是在人在敌营的心在汉，你明白吗？他虽然人在敌营，但真的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敌人的这个敌营里面打了胜仗以后，那不错，一面是对付了亚玛利人，你看见吗？神心中所要做的大卫终于完成了。但还重要的就最后的战利品给谁呢？你就看见他到时候就派人就给了许多犹大的长老，你看见吗？所以二十六节，大卫到了喜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给你们做礼物。那么有的礼物送到伯特利，那有的礼物送到这里，送到那里，你看见吗？那都是大卫还没做王以前，还没登上宝座以前呢。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大卫怎么有礼可以受呢？那这都是战利品。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肯对付肉体，一定有战利品。那个有了战利品，你就可以送礼了，你就可以在还没有做王以前，还没登上宝座以前，现在你看这里可以送，那里可以，这就是大卫的故事，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很清楚他就回到了希格拉。那报信的人，你若仔细去读圣经，读到下面的时候，就是读到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第一节啊，扫罗死后，那我们讲过扫罗是因为扫罗后来不是这个落在敌人手里的时候，那么他最后呢，他要旁边拿兵器的人杀他，因为他不愿意这个受羞辱，但最后他伏在刀上就自杀了。那么这是扫罗的结局。所以说这里扫罗死后，大卫就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两天。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得胜回来了，对付亚玛利人以后回来了。那么第三天有人呢就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那么然后下面就讲了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就是说，等到他那么这个扫罗就问大卫，就问他，那你怎么知道扫罗阵亡呢？他是因为当扫罗快死的时候，那么他就希望他，我猜想就是说，他的确是伏在刀上，但是死还没完全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看见什么，就看见有一个少年来，这就是报信这个人。报信这个人来了，他说，你最好给我补上一刀。那果然他照样做了，然后就拿着那个谁的冠冕呢，就拿着扫罗的冠冕还有他臂上的镯子，就来到了希格拉。明白吗？他不是头啊，那个头后来是给那个拿去了，给那个腓力士拿去，他把他这个把他那个这个头呢就拿去这个五个腓力士阵营去展览去了。那么他的身体没有头的身体就钉在波山的城门上，但是他的冠冕被谁拿到？就给一个报信的这个少年拿到。那最后呢，最后我们知道的真正最后死的最后怎么死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少年去了补了他一刀，那么然后呢把他的冠冕和镯子就拿到大卫那里来告诉他这个消息。那弟兄姊妹，所以最后扫罗怎么死？死在这个少年手里。这个少年是谁？少年是亚玛利人。所以记得，你对肉体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所以扫罗的结局是什么？他放了亚玛利人一马， 最后他是死在亚哈的手下。所以当你读到撒母耳故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清楚。到这个时候，在洗格拉的地方，大卫听见这个故事，那个时候他的确胜过了撒母耳这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既然扫罗阵亡了，所以后来大卫就问神说，我能不能到希伯伦去？神说好。那结果在希伯伦，这些这个犹大的人就拥护他做王，就高他做王。所以再过几年以后，那么在耶路撒冷时期，以色列所有的人高他做王。但是大卫登上宝座以前，是一定要等到什么？等到扫罗死。扫罗死什么意思？扫罗终于死在亚玛利的手下，而那个时候他所在的那个城，报消息那个城，就是胜过亚玛利的城。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不是证明说现在终于大卫修满了应该修的城？扫罗是因为这个缘故失去他的宝座，大卫因为这个缘故得着他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谁是得胜者？胜过肉体的人才是得胜者。如果我们不肯让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你看许多时候我们会死在刀下，许多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的结局就像扫罗的结局一样。但是神没有放过他训练的课程，他知道说什么时候大卫可以登上宝座。请大家记得，大卫所以能登上宝座，因为他学了他应该学的功课。所以要记得，我们一生最大的两个敌人，一个是腓力士人，所以大卫杀死了哥利亚；还有一个就是亚玛利人。腓力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为什么呢？因为腓力士人那帮人是曾经离开埃及也进到迦南，但是没有经过约旦河，也没有经过红海，也没有经过约旦河，所以表面上和以色列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离开迦南，都是离开埃及，都进迦南。但是不要忘记，进迦南需要两道的手续，一个是红海把世界埋在水里，还有一个是约旦河把我们的己埋在水里，所以都是指着十字架的功课来说，非常非常，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现在我们要问腓力士人到底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表面上很属灵，但所代表的属灵的假冒。所以要记得，大卫能杀万万，他能够杀死哥利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属灵假冒。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许多的法利赛人就是戴上面具。那今天我们如果在神的儿女，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要把面具拿下来，意思就是说应该杀死哥利亚，这是第一个敌人。第二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当然就代表肉体来说，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来对付我们。我再说就是什么，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不能活出来，所以才会有许多狼狈的光景，还有许多不可收拾的情形，这都是肉体闯的祸。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个人往这个扫罗所以废去的原因，就是大卫登上宝座。等到这些功课都学会了，得到满分了，那这个时候呢，才说时候到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看最后一段，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他是一面是在犹大做王，但是还不是全体封他做王。我们讲到大卫的宝座要讲完全，不光讲到大卫在希伯伦的宝座，现在讲到大卫在耶路撒冷的宝座。好，我们低头，我们也是简单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手里。当我们在温习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明明就是我们的镜子，明明就是我们的光景。你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我们谢谢你。但愿今天你再一次把这些话深深藏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说我们要来看最后的一段，叫我们能够学习你叫我们应该学的功课。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如果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不能回来的话，那请记得下一次我们礼拜三在微博
时间，9月30号不够用
30号，好，我们就先